嗨，大家好，我是主播一福，
我是副播宝哥，
欢迎收听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第三季，我操，完全没有合上啊，重来，
没事没事没事，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好了就行了，嗯，好的，
好吧好吧好吧，嗯，没想到水到渠成都已经录到第三季了呀，真是真是惊为天人，其实我们这个进度已经一拖再拖了，为什么呢？还是因为上一季结尾的时候，安大师给我们都布置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打入生活的禁区去挑战公序良俗，你就挑战过了，你才有脸再回来做节目嘛。
所以说你对公序良俗挑战的怎么样了呢？
我就是冲入禁区，然后被社会毒打，最后被裁判判了假摔，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有这么惨吗？不过其实在过去的这四个月之中呢，我们的人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宝哥你到时候想讲的话，你就自己慢慢看看给大家透露些什么吧。我自己而言呢，我其实离开了我工作了3年的公司，现在开始了自己的探索。而在生活的这些巨变之中呢，意味着可能是巨大的心理波动和新的人生体悟。
人生体悟是吧？
嗯，对，这个其实是我最近说的非常多的一个词汇。觉得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呢，其实单纯的通过思考是不能线性的达到一个我想要的结果的。而且呢，相较于学者，我们的思维其实的确是更片段化的，因为有很多日常的工作嘛。但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的一个第一手的经验，去感受第一手的生活空间。
没错，其实你仔细想想的话，我们每次录节目基本上都是这种感觉，就是你比如做完一季，你觉得自己已经倾诉的差不多了，然后觉得自己特别对，而且很多事情都觉得自己已经想明白了，于是你就，但是当你带着这些想法再次回到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搞不定的，然后就这样过了一阵，你才又会有很多反思的新的想法吧。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所谓水到渠成的初心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体悟还是挺重要的。好，之前我们已经回顾了上一季结尾的 flag， 说要去体验新的人生，感觉呢任务虽然没有说全面铺开，但也感觉是狼奔使徒的产生了一些新的结果。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立一下这一季的 flag 了呢？
厉害了我的主播。
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季的一些新变化。我们 cue 一下那个打光师来给一下暗中观察的矿。
大家好，我是矿。
矿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矿是一个前社会学者、前摄影爱好者、前短片微电影导演。为什么说是前呢？
因为现在我只是一粒互联网巨头中的炮灰，正在资本主义的异化进程当中。除了资本主义的炮灰，我现在的另一个身份呢，估计只有业余的影评人了。
矿大家应该不陌生吧，他是我们上两季出现的嘉宾，但是因为这次呢他花了888购买了我们节目的大会员，所以荣升副播了。如果来撺掇他是花2888买下我们主播位置的，
888
但他不愿意，
主播位置我就可以去休假了。
888买了个广告位啊，那打个广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豆瓣矿子约，子约的子，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的约。
你是说
你我约定伤心的往事，伤心的往事不许提
的约
的约。对，没有错，我们节目现在开始买官欲绝了，
送广告位哦。
总之欢迎欢迎欢迎，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放开了，就是打个广告吧。就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288可以上节目当嘉宾，888可以当副播，2888就可以当主播，送全年黄金口播广告位。欢迎通过水到渠成的官方网站与我们随时联系。
对，如果你在朋友圈转发我们的节目，并获得20个赞， 就可以转发打九折。
你也没有没有节操了，还打折，太没有底线了吧。
好好好，言归正传，就说为什么想邀请邝来做这一季的我们叫做代行复播。之前因为宝哥生活没有进展的时候表达欲非常不足，然后我想请邝来推进这个第三季的节目。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过与宝哥的深入沟通之后，我们决定以三个人的主持形式来推进这一季的节目。
还是三个男的。
还是三个男的。
对，其实后来我们在北京一共开了两次项目启动会，也就是 都流产了，终于在今天这个时候开始了新节目的制作。
对，就是过了再过了一个月。当然其中也有我的问题吧，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总之呢，嘉宾群这个事嘛，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希望新的主播团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视角，还有各自带来不同的嘉宾。
有三个人就可以出道了呀。就人家有 TFBOYS， 我们有 WCBOYS，
这个好尴尬、哦、
WCBOYS。 其实呢，我一直在暗中观察衣服和宝哥的水到渠成这个节目、嗯、时常呢把它当做一个厕所读物、
嗯
嗯、当衣服跟我提出要当副播这个提议的时候呢，虽然我不知道副播具体是干什么的，但我还是挺乐意去打打酱油的。生活的压迫使我乐意打各种酱油，大家以后请叫我酱油矿。
嗯，
再次欢迎酱油系男子矿。
那宝哥，难道你是盐系男子吗？
我当然是盐系男子呀，我去、oh. 我这么盐系当然是食盐的盐。、嗯、并不是盐意的盐。
所以三个人的主播团形式是我们这一季的第一个 flag。 那第二个 flag 呢，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希望能够有一个持之以恒相对连贯的主题，有助于我们去深入的探讨一个具体的问题、
嗯、其实主播您之前一直已经在酝酿这个主题了吧，之前在公众号不是发了一篇战斗的檄文吗，已经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你
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其实主要是最近人生比较坎坷，思绪也比较丰沛吧。在五四的时候呢，跟宝哥在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代青年跟百年前的青年比是不是更差了。
就跟你们高中老师似的，就他总是说你们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你是不是也在考虑你们这一届青年是不是中国教出来最差的一届青年。
嗯，对，其实是在考虑的。因为如果你把中国放在这个更长的一个近代的历史长河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代青年所肩负的职责不太一样。
嗯，
在我观察了之后呢，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我们并不是最差的一届。
你哪来的自信？
那当代青年所面临的挑战可能并不比五四青年所面临的小。五四青年呢，其实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明确清晰的问题，就是在当时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通过引进现代的文化去改变一个这种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一个行将就木的中国。那其实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呢，位置其实有点奇怪，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需要去完成的目标。可能
对这个我认同，就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呀，各位。
但这个目标也太虚了吧。
我觉得我们当代青年可能会更惨一点呢。
嗯，
因为当时五四运动那时候青年们的目标都非常的明确嘛，家国大难啊什么 anyway 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压力的但是也非常 promising 的前景。但是我们当代青年呢，面临的却是一个后现代性非常充盈的这么一个世界。这个后现代就是抹除了一切的边界和一切的起伏，世界变平了，非常的同质化。
嗯，
这造成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这类青年毕业了之后看着这个世界， 我们似乎觉得自己有着无数种、无数多种可能性，但却做不出任何的选择，也没有任何的方向。
然后当你在职业的道路中越走越远的时候，你发现你人生的无限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进入你的中年危机。
对，这就特别的难过。我觉得我们可能这一代跟五四青年最大的区别就是，五四青年最大的敌人可能是盲从，可能是激愤，可能是走过了，但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敌人可能是堕怠，对什么看似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是对什么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实际上是对什么都逐渐丧失了兴趣。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青年都必须面临着这样一个悬置在日常生活上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与这个时代相处，跟自己和解。但是对于我们这一波生活在现在之后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变得尤为棘手吧。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种理解。
对，我觉得当代青年的压力其实来自于我们没有一个参照对象了。你像五四青年他有一个外部可以参照，但是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呢，他必须要向内探索，去挖掘我们自己，才能够可能真的在让我们从文化和认知上进行推进。不是我们变差了，可能就是考题出难了，而且这个考题呢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我就感觉这一季的调性好像已经发生了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了。你打个比喻，你之前都玩的侠盗猎车手，现在变成使命召唤了，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有一点 call of duty？
这集我们的主题可能就是所谓的反求诸己吧，自己约的炮含着泪也要打完。这个节目对我们自己的意义可能比对观众的意义还要大，我们自己通过这个节目找到各自每个人的都市生活的方向。
对，其实但其实说到这个的吧，其实我想前两季其实也是有一些明里暗里的主题存在的。比如说第一季，因为刚开始嘛，其实主要的想法还是想提供一种都市日常生活之外的想象空间。第二季其实已经有这么一点意思，就是我们想集中讨论一种论述的知识和一种体验的知识这样一种对比。但是好像确实之前两季都没有像这次这样如此清晰的发表一篇声明和一个纲领的提纲吧。
对，
和一个提纲。
其实这一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定了一个主题，在没开始的时候，在两次启动会之前我们就定了一个主题，叫做创造一种生活。
就是结合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青年视角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当代青年的一个，如果这不是唯一的一个的重要探索的话，就是需要回答我们应该如何创造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暗黑的主题吧，但是今天感到莫名的兴奋。但是你要不要具体来解释一下？
宝哥苍蝇手，你知道苍蝇手吗？就是那个不停的磨嘴
吧。我知道。
对，
兴奋的搓搓手。
对，为什么要提生活呢？是因为之前在读书的时候读巴什拉，他提到了生活，抛弃我们现有的对生活的层层的构建跟裹挟，在哲学意义上呢，生活其实就是一种对存在的具象。
其实呢，我之前也有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日常语境当中，生活这个词儿其实已经被高度的固化了，它往往是作为一种跟雇佣制工作的对立概念出现的。但其实我理解就是 life 其实不完全等于 lifestyle 这个概念，也就是我们可能这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这样的话语体系当中把生活这个词给解放出来。
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语境中，就是生活这个词常常被消费主义的话术去裹挟嘛，就是你要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你要去购买你想要的生活，你要去消费你想要的生活。那把生活窄化为生活方式呢，就是这样一种话术。
但是你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比如说构建一种全新的生活的概念呢？就比如说把之前这种静态的生活概念转化成一种动态的更有操作性的概念。
对，
这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一季之中我也想了很多吧。我觉得其实用一些关键词可能会更好的描述我想去描述的这样一种生活。那我想描述的这种生活呢，是一个动词，它相关的一些关键词包括存在、主动、积极、构建与反构建，甚至还包括拒绝、反对、批判跟妥协，
全都是动词和大词。
对，
动词大词，
动词大词。 OK，
所以我对这一季的也是存在这么一个期待的，就是说其实我也想去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理解生活。
嗯哼，
那如果你从一种结构化的角度去考虑的话，生活是有多个复合的议程组成的，工作是生活，情感是生活，休闲也是生活。
嗯哼，
我们其实应该，我想理想的话应该从每一个议程的内在驱动出发去理解这种生活的每一个侧面，然后在其中有一种奋力创造的积极态度。
嗯，所谓创造一种生活，我更希望这个节目能为自己的生活添砖加瓦，不然工作的时候工作，不工作的时候自己跑出去看电影、点外卖、看电视，如果没有一些交流性的东西进来的话，就没有一些交流性的议程进来的话，生活就会被异化了。
是，确实是需要一个交流性跟反思性的议程。其实话说回来，水到渠成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议程吧，就是关于议程的议程，原议程。就但上一期就是，其实你有时候做完就发现水到渠成做到一个议程就占用了时间太多了，感觉其他议程已经无法被公平的对待了，所以为了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就偶尔必须停更一下，是不是？
嗯，一个很好的停更的借口。
但是我觉得议程这个事吧，可能是宝哥去处理事情的态度。我觉得就是议程其实作为一种推进跟管理的手段，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去管理你生活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主动性或创造性的生活呢，可以由议程来推进，但是议程本身并不等同于这样的一种创造性。
没错，我同意你这个看法，就是你说的很对，就是在议程之前或者在议程之下的话，需要一种普遍的生命力，就是我觉得这各个议程你可以任意的划分，但是他们都需要一种自我表达跟创造的这样一种欲望来去驱动吧。
嗯，
不过话说回来，像表达和创作这类词难道不也是一个就是被高度固化的词语吗？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是怎么理解创造这种行为的呢？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说了很多，我们要解放很多词语，感觉说的都很大，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创造这个东西不是被固化了，而是被神化了，被神秘化了的一个词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其实在我们很多时候说创造的时候呢，因为比如说你按西方的传统，创造是神的权利嘛，就是日光底下并无新事，然后所以创造这个词会被放到一个非常神圣的位置，被认为是一种天才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尤其是接受了好多年的设计教育，我觉得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告诉你，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创造的能力，但是呢这个创造能力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你必须要通过非常长时间的专注的这样一个通过议程化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一些设计管理手段去向前推进，最终能够产生这样一个结果，然后从这个大的外部看起来呢，可能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那么也就你这样说的创造，其实似乎也并不是一个神来之笔的造物过程吧。
嗯，
是不是？
对啊，它就不
是
一个叮出来了一个电灯泡的这个过程。
嗯，就像创造一种生活一样。
对啊，
是一个持久战
当代青年节节败退的一个持久战。
那么回到这一季节目的主题上来，我们还是想考虑过有一些具体的话题的，就想从后面若干集的铺陈当中去从不同的角度来呼应创造一种生活这样一个主题吧。
嗯哼，这一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呢，就是从一个青年的视角去看如何去创造，如何去生活。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可以为下一周的更新打一个小广告，就是第三季第一集《青年维持着烦恼》。
嗯，其实应该说青年只有烦没有脑青年正在丧失创造力，我们的身体和头脑都开始老化了。
嗯，
对，身体这件事情吧，确实值得好好讨论一下。就是身体可以说是我们感受年龄的变化、感受生活的发展的一个最直接的界面了。
嗯，
所以我就一直想问，就是如何在这个界面上你玩点花样更有创造性的， 更丰富的体验人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嗯，对，我是想说，我就是最近的记忆力变得特别差了，就是老是忘事，老是出各种 bug， 那其实也是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年纪在变大。不过剩下的关于衰老，关于青年，关于身体，关于我们其他的一切异常，我们就在这儿先卖一个关子，希望在这个夏天呢，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些新的思考跟欢乐。
这个创造一种生活这个话题说到底还是有很多可聊的，毕竟我们之前在第一季时候聊过那种就是叫做形而上学本能嘛，就是肯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想把这事全部搞清楚的这么一种冲动。
嗯，
所以之前我小时候我专门去买那个韩寒的书，我看这书名我就特别想买，叫我所理解的生活，我想着他肯定会给你解释特别清楚，说哎呀，对于生活本身而言呀，有自觉啊、进取和创造性的方式来去解释嘛，对不对？
哎，等等，这是什么时候的书呀？
这是小时候的书，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小时候的书，小时候好像写过这么鸡汤的书吗？
好吧，
没有，其实并没有很鸡汤，结果最后就被骗了29块钱嘛，啥都没写。
这个社会谁不在骗？你看那个傻逼圈，不怕骗就怕骗的不够没底线。
以上就是本期水到渠成的全部节目，由衣服、矿和宝哥为你带来，由衣服剪辑制作，来自中国上海。